为什么最近老共飞机一直来？因为它很不寻常嘛，对不对？过去啊，只要一次一天超过20架次，我们就认为很多了。今年一共也不过就是几次而已嘛，5次、5次、5、6次，超过20架次。那10月1号派了31架次来，10月1号派了38架次来，10月2号39架次，10月3号比较少，16架次，10月4号56架次，10月5号1架次，昨天只有一次。那到底有什么？为什么？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涨62点，涨62点，因为昨天美股涨得还不错了哈。台股昨天最后收盘涨52点哈。那涨了 0.32%，指数16460，现在涨54.16514。美股昨天道琼大涨311点，涨了 0.92%，因为之前跌嘛。纳斯达克呢大涨178点，涨了 1.25%。S&P 500呢大涨 1.05%，非成半导体呢大涨 1.48%。欧洲也跟着起舞哈，英国大涨 0.94%，法国大涨 1.52%，德国大涨 1.05%。台股现在涨55点。今天10月6号了，天气怎么样呢？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韩、恒春半岛、马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明天7号有台湾云南方云系呢北移啊，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及大台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明天两天大台北地区新竹以北、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及金门马祖有8到9级的强阵风，要注意风大。今天温度呢，北北基是25到33度，降雨距离20%到80%，桃竹苗中彰投是24到34度，降雨距离桃竹苗10%，中彰投10到30%，云嘉南24到36度，降雨距离10%，高屏24到33度，降雨距离10到30%，云嘉南最高温度会到36度最高哈。宜兰24到30度，降雨距离70%，花莲24到31度，降雨距离40%，台东26到32度，降雨距离30%，外岛2到34度，降雨距离0到40%。台股现在涨51点，双台真的假的？双台接力，圆规威胁大。最靠近台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今天10月6号，各地依然天气炎热，中午前后呢，新竹县地区、南投县近山区。或河谷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周日恐生成的圆规台风不排除侵袭台湾，最靠近时间曝光。这个台风叫圆规了哈，就是我们讲那个圆规。气象局表示，目前台湾位于高压边缘，形成偏东东南风的风场啊。因此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降雨的几率，西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明天开始到周五水气移至南台湾，低压带有可能这个生成热带系统，北台湾要注意短暂阵雨或雷雨，南台湾午后山区恐怕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各地气温北好，刚刚讲过了。那吴德荣说是位在南海的低压的热带扰动依然松散啊，酝酿成为台风叫做狮子山，还需要一段时间，距离台湾不少距离，没有直接影响。但是菲律宾东方的这个圆规热带扰动比那个狮子山更有威胁性，预计下个礼拜2、3距离台湾最近哦，所以民众要注意啊，就是还本周的还不会来了啊，就下周了。台股涨66点哈，欧盟开这个领袖高峰会讨论对大陆的新的策略哈，欧盟成员国领袖在斯洛维尼亚召开高峰会，这也是欧盟3月制裁中国大陆引发北京报复，危及双方新达成的投资协定以来首度针对大陆的策略召开高峰会。欧盟27个成员国领袖呢召开高峰会，主持峰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呢，大家都看到了在阿富汗、印度太平洋及以及与大陆之间发生的事情啊，就最近发生这些事情了哈。欧盟有必要展开集体智慧形成欧洲的回应，他强调欧盟团结是强有力的资产，多边方式正是欧盟的 DNA 啊。 三月的时候，欧盟制裁中国，引发北京报复，危及双方的投资协定。欧盟成员国预计在高峰会制定对大陆的新策略。此外，美国先前不理会欧盟 延后从阿富汗撤军的诉求，并且跟澳洲跟英国结盟对抗中共，签了 AUKUS， 将法国排除在外。欧盟领袖会讨论如何制定更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先前法国的潜舰合约遭到澳洲取消，法国总统马克宏认为美国对欧洲的密切拥护已经不再是必然。法国总统发言人表示，假装 没事发生是个错误。另外，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布，在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本周访问欧洲，将在瑞士苏黎世会晤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随后苏利文也将转往布鲁塞尔跟巴黎，会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邦的国安顾问以及欧盟执委会与欧洲理事会官员。好，那反正欧洲也在看美国了，美国人在干嘛。那而且呢，他上次跟老共，他报复老共嘛，就大概也是为了什么新疆啊，为这些东西，为这些事情啊，那老共很生气，就反报复嘛。所以到现在为止，他那个投资协定还没签成啊。因为投资协定虽然开始大家同意了，但还要到每个国家去，还要到欧洲议会去通过。那他老共的反报复，报复很多欧洲国会议员哈、啊。我真的觉得老共的报复啊，也没什么作用哈、啊。就美国人报复，你是说你不能，这你的银行啊、美国跟美国有关的银行都给你冻结，然后你的子女你自己不能到美国留学的也不行等等一大堆。但是有几个人到中国大陆留学，几个人有中国大陆的银行户头、哦、所以他那个报复就是一种形式上了、哦、我就报复你，把你标举出来、哦、让你难堪，其实是这样。那被点名了就很火大、啊哦、所以呢就变成那个约到现在都还没签的、哦、还没通过了、哦、英国缺工，所以爆发加油混乱，江省派军人开油罐车、哦、这学雷根、哦、英国脱欧之后缺少工人，加上疫情影响更是雪上加霜。脱欧缺少工人，以前工人在里面可以流通嘛，那些脱欧了就不能流通了，人不能随便到英国来，不是到这边可以找工作，要工作签证等等，那意思就没那么多工人嘛、哦、所以工人就不来了。如今因为缺少司机引发了加油之乱，只能派军人开油罐车送油，但首相江省坚持英国没有陷入危机。英国脱欧加上新冠疫情持续，工人减少，导致如今汽油、猪肉、禽类跟瓶装水供应链都出现短缺，都是要运输的，主要没有司机了。不少人担心英国经济成长会被拖垮，加油站跟超市警告缺少司机会影响交货，民众担心耶诞跟礼物货运也会受到波及。英国政府先前表示将会简化移民工作签证，发出5000张签证让欧盟的司机到英国工作，其中300张签证能够让欧盟司机立刻到英国开油罐车。泰晤士报只有27个人申请，跟首相江省宣布的127人相差很大了哈。这欧盟的人也不来申请、哦、就说你待遇有没有比较好啊等等了哈，工作有没有比较累啊。路透社报道呢，英格兰南部有军人开着油罐车负责把汽油送到加油站，军人看起来疲惫不堪。先前英国政府表示最近部署将近200名军方油罐车人员，其中100人是驾驶，协助运输燃料到加油站，希望借此缓解开车族恐慌性抢油的现象。 BBC 访问首相江省，英国是不是掉入危机，江省否认。江省说1970年代通货膨胀绝对不会重演，他也要求企业戒掉依赖外国的便宜劳工、哦、光想用外国人，光想外国人，外国人第一个不见得来啊、哦、第二个可能也不够啊，大家都在抢啊，要是自己劳工、哦、讲很容易了，能够用他不就用了吗、哦、那雷根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航管人员罢工了，我记得雷根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航管塔台啊这些罢工，他就把他们都 fire 了，就通常领袖都会接受了，你罢工我们就要谈判一下劳资纠纷，雷根就把这些人通通 fire 掉，然后就派军方的塔台管制员来管制、哦、所以为什么这个劳工、哦、恨两个人，劳工一个恨柴契尔夫人英国的，一个恨雷根，就是这样、哦、就是说罢工是劳工很重要 的方法嘛，我罢工你就听我的、哦、那雷根就不理那套，你罢工你就罢，把你通 fire 掉，我找军方来指挥空中交通，军方什么人才都有啊，哦、尤其美国 军队那么大规模嘛，所以那就变成你劳工用想要用罢工这一套方法来威胁雇主， 寻草谈判就不成嘛，所以他们恨雷根，就你破坏了。那柴契尔夫人是根本就把很多国营事，就把很多的国营事业民营化了，包括什么水啊，包括英国 British Airways 啊，英国航空公司等等，原来是国营的 都民营化了，国家不要经营， 给民众经营，那 一给民众经营效率就高了嘛，原来赔钱就赚钱了，因为水费就降价了，所以呢劳工团体很讨厌他。所以把柴契尔死的时候，他们不是还讲话都他们 很高兴庆祝他死的。好，那么那江省这个不太一样了，是根本没工人，没工人开车，我派军人来开车，他没有人嘛，都没有油也很可怕，能源危机的时候没有油，大家加油站排队，油不够，那也是很可怕的，有些人他非要车，他有些在欧美啊等等，他要车，他要工作等等。吹哨者现身，国会听证控脸书像是烟瘾伤害孩子啊。数据科学家郝根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社群媒体脸书的粘着度就像抽烟的烟瘾，会伤害没有自律性的青少年。加上脸书先前大当机，估计全球损失超过10亿美元。这个专家认为说呢，全球对脸书这家公司太过分的依赖了，就都要依赖它，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很麻烦，而且都成瘾了，经常都成瘾了。休息再回来。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涨55点了，现在涨55点。好，那么刚刚讲这个吹哨者，他已经在脸书工作过2年了哈。那现在37岁，叫数据科学家，叫郝根，先前是脸书的员工，一个经理了哈，已经离职。他告诉美国国会，社群媒体拒播脸书的产品的伤害儿童，而且加深美国的政治分裂，但高阶主管把利润凌驾在公众之上，拒绝改变。郝根直指脸书执行长祖克伯必须负责。郝根出席联邦参议员商务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小组听证会，过程透过直播对大众公开。他谴责脸书明知道 Instagram 对某些青少年有明显伤害，却不愿做出必要的改变。以使用者粘着度来看，脸书知道他们正在引导年轻族群阅读厌食症的内容，就像香烟的烟瘾，我们需要保护孩子。郝根呼吁国会采取行动，政府必须介入监督，否则脸书无法解决这场危机。脸书拥有全球28亿用户，对于郝根的指控，脸书回应是误导，也说没有证据显示脸书造成社会两极化。先前脸书当机6小时，估计造成10亿美金的损失。大约有康乐大学要指出呢，这凸显民众对脸书呢过度依赖，也凸显当前数位经济结构的不稳定。就是前天晚上了，前天晚上不是这个脸书啊、WhatsApp 啊、什么 Instagram， 就他们属于同一家的，都出现问题啊。主要就是说它里面的内部了，内部大概发生什么问题了，所以搞的这个整个脸书都宕机嘛哈。那所以因此又造成10亿美金的损失，你知道怎么造那么多哈？基本上呢，他们就认为像这些公司，什么 Google 什么都是广告公司啊，其实基本就是广告公司，收很多钱。台湾也很惨啊，台湾的4大媒体工会昨天还开会，认为说应该跟他们要钱啊，你都用我们免费的内容，都不给我们钱啊，应该要立法。澳洲好像就这样干，你要给我们钱啊，等等啊。不过这个当然路还很漫长了啊，要跟他们去，他可以分给你一点。但是真的说这些媒体都快被他们搞死了，你知道，就是你看苹果日报也没了嘛，很多媒体都搞了这个奄奄一息啊，就是你的内容人家就拿去用了，改写一下就去用了嘛，也不付你任何东西。那你要知道新闻是有成本的，我跑一则新闻出来，我的记者啊等等一堆，那是花钱的，就出现你就抄走了，我什么都没有啊，你还比我刚出来下一秒你就抄过去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独家的问题了，也没有什么我比你新闻快的问题了，因为网络上就是很快嘛，所以这个传统媒体苦不堪言在这个地方，也收不到钱，所以他们就抱怨着。那像脸书这些就是说像这个郝根认为说他们把公司的利益看得比公众的利益重，公司赚钱最重要，至于会不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啦、政治的这个极化啦、会不会造成人民的仇恨啦、什么会不会造成人家这个信誉的这个破整个的破坏了的呢，他不管这些的。这是郝根的作证。那他们希望怎样？ 他们将来可能会，他们认为说，第一个，比如用累进税率，你赚的越多，我就抽你的税越多。那它的结果什么，就会造成公司的分割，因为他现在这些公司去买别的公司啊，你这做还不错，我就赶快买，让你避免你将来成为我的威胁，而且增加我的这个技术内容。那所以他们越来越大。那如果你说你只要赚到一定的钱，我就要开始累进课税。比如说你赚1亿美金，比如我课你 10%， 你赚2亿我课你 20%， 你赚3亿我课你 30%， 你赚这个100亿我课你 50%， 那我干嘛给你课掉 50% 呢？我公司又会分割了，分割比如成1亿美金小公司，那每一家只要交 10%， 而不要呢我变成一个大公司我要交 50%。 好，所以它这个累进税率呢，可以让这个公司不会变很大，因为你越大越是垄断嘛，你就必须要分割。美国很重视这个东西的，好像以前那种什么电话公司啊，过大就让你分割，分割成好几个小的，这样的话呢，免得你垄断啊。那这个的确是问题很大了啊，但是怎么办呢？好，那么那个庄智渊亚锦赛拿到银牌了，本来以为他一看能不能拿到金牌，他今年在卡达杜哈举行2021年亚洲桌球锦标赛啊。那昨天晚上呢，在四强以3-1击败韩国选手张玉珍，首度闯进亚锦赛男单压轴决赛，可惜没能如愿摘金。不过呢，还是台湾足球界亚锦赛队史21年来的最好的成绩哈。他在全世界排名27，东京奥运的国手哦。那亚运呢，他挂帅带领男团过关斩将，闯进金牌战。他在2.3-1。击败李尚洙，不过呢他终止了对战5连败了啊，不过就是赢了一下，替台湾拿下宝贵的一胜。金牌战他低级12-10先赢了哦，然后6-11、6-11连续丢2局，很可惜了啊。那但是他年纪也不小了啊，所以呢基本上算是不错啊，算是表现蛮好的啊。好，那么台股现在涨23点啊。中国时报头版登的是蔡英文表示会强化了解北京当局，并与周边国家合作。这点我也看不太懂哦，因为蔡英文昨天投书嘛，然后讲了一堆话，我其中就不太懂这句话。中国时报把它拉出来做的标题哦，蔡总统表示将强化了解北京当局，强化了解北京当局啊，意思就是说要增加人力、增加预算去了解北京了啊，等等，就不要他现在不了解嘛，是这意思。国防部说2025年共军封锁台海的能力完备啊。那最近飞机是来啊，那什么意思啊？联合报头版说美中高层磋商拜习会啊，看起来老美是想跟这个习近平和解了啊。虽然我们还是竞争还是对峙，但是总是可以对话嘛，不表示我们这样一直敌对下去，敌对下去很多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美国呢倒很愿意跟老共去对话，但是习近平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意愿。当然也一点是说他很久没出国了，因为疫情，他们当时很怕出国被染疫吧，所以都宁愿用视讯，不愿意亲自去出席，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生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27点哈。好，那么美中希望安排拜习会了哈。我刚讲习近平最近对出国好像意愿不是很大啊，他宁愿用视讯啊。但是你知道视讯啊跟见面还是有差别了啊，你视讯总是觉得那怪怪的，这就是隔一层嘛。那你见面所以见面三分情啊，不过他们以前见过很多次面，他们不是还一起去旅行啊什么，那个拜登在当副参议员的时候等等，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不熟悉啊。那拜登一想老朋友啊，就见个面嘛，很多事情在当面谈谈嘛。那你现在当然有两种可能啊，一种是习近平就是不想出国啊，他不是因为不想跟你见面了，他觉得出国风险很大，染疫怎么办？尤其那种中国领导者展现出来的要是这种，这个身体很好，就像那个俄罗斯，普丁一样，这是一种。那另外呢，就是他真的不想跟你见，他不是只是用这个做借口。那不管怎么样，那老美呢就希望能够见了，所以呢他找这个做过蒋介石应该做过驻美大使的哈，他现在叫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这应该是党的了。就老共是你要看，党跟政之间常常搞，你是搞不清楚， 他是党以党领政的，所以呢那党的是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一个市那个书记可能比市长重要，哦，在一个省一个书记比 省长重要，就是因为他是以党领政。早期国民党也类似这样，国军就是党军变的嘛。所以最近他那个最高行政法院搞一个什么大法庭，哦，然后蔡英文那个表姐夫当最高法院院长去主持，然后就说关中啊，哦，这个焦仁和啊，他们那个什么当时党职并公职，哦，领的奖金要退啊，哦，他倒不是为这个，那个那已经是个法律要退了，那也没话讲了啊，哦，当然他不合理，但是不管了，就是说法律规定一年之内你要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叫他们把当时给他的钱都收回来。结果呢，他们超过一年，超过一年呢，所以就变成说你已经你政府晚了嘛，你应该一年之内来收，你没来收嘛，就打官司。打官司结果呢，关中跟这个焦仁和他们就赢了，因为高等行政法院说你没有在一年内收嘛，你已经违反法律了。打到最高，诶，蔡英文的表姐夫说法律规定是一年呢，它只是一个训示规定，不是一个强制规定。我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呢，法律上讲多久那个期限，那就是期限嘛，那你怎么可以讲这是个训示规定呢？法律甚至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落日条款，一年内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两年内把问题解决，你不能说它是一个训示条款，我不遵守啊，哦，所以我讲说蔡英文当时叫他表姐夫去干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是不对的。我不是讲过他干什么都可以，就不能干这个，因为行政法院是老百姓受到行政部门的这个他认为他委屈了，不公了，他要去打官司，所以行政法院基本上是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你不能去偏袒政府。那搞个蔡英文表姐夫，这个案子就这个样子，决定就是说，他只是一年不重要，一年只是训示，最好你遵守，不遵守也没关系，法律有这样子解释的。哦，我是服了。哦，那到我到除了这个以外，要讲说党职公职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以前因为党政不分是不分。那个时候是不分嘛，那怎样呢？它是一个时代的背景嘛，就像你共产党今天这样子，你看他，对不对？杨洁篪他并不是外交部长，他是中央外交工作小组，那跟美国就是政啊，哦，那就是这个安全国家安全顾问吧，啊，哦，这个国家苏立文的是正式的官职啊，那岛共就是党职啊，那说什么一个政治跟党职讲呢？他都来讲，他现在以党领政，他那个一党专政，他的党职很重要啊。那如果有一天，哦，因为我也不认为自古到现在不可能有哪个制度永远在那边嘛，秦始皇再厉害他也垮了嘛，你说哪个制度永远在那边，不可能，他总会变的嘛。有一天大陆共产党没有了，新的政府上来，就像民进党叫斗争，诶，你为什么杨洁篪去担任党职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是外交部长谈啊？那你现在不是很无聊？你现在如果看比如说再过几十年大陆政体改变了，那你要追究这个，你不觉得就是他当时就是这样，制度就是这样嘛？哦，国民党当时也是这样嘛？他党政是交流的，什么意思？譬如说，他可能，譬如我们就像民选好了，比如民选一个县市长，我们现在觉得县市长好伟大啊，那是没有哎，县市长干完了，最多可能给你一个建设厅副厅长，厅长了不起了哦。然后呢，做完了以后呢，到党里面啊，譬如先到主工会。当个副主任，哦，然后做完了以后，比如他建设厅副厅长，先到主工会当个副主任，做得不错，再派出去建设厅厅长，做一阵子不错，调回来主工会主任。他是这样子，党政这样轮的。他其实在替，你知道，你可以讲说他替党，他也替国家在栽培人才嘛。他一个人要经过各种的历练，哦，不像这突然就给你当个大官，你这不知道怎么做啊。他一定是历练，然后考核你的操守啊，你各方面啊，这个怎么样啊的呢？他是一关一关一关一关，他制度就是这样嘛。哦，那你现在说不行，他当时那个党职就不能变成公职哦，党职就是党职，所以呢，党的资历啊，比如说你说我就服公职四十年了，那可能党里面有十年，公职三十年，不行，你不是你就是三十年，你那个十年党职是不算的，党嘛怎么能算公职呢？你现在回头讲，你现在讲当然可以讲，大声的讲没问题。他当时就是这样嘛，他当时就是这样，哦，就说你，所以很多时候，哦，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就做事很保守谨慎，不愿意去就因为你以后来追究你当时背景讲不清楚了，很有道理啊。就党职怎么能算公职呢？他当时就是这样的制度啊，对不对？他党职等于是为了公职，也算是观察、栽培、训练等等等等嘛， 哦，我觉得这套制度还不错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并没有不好啊，但是你现在看就觉得要赔钱赔钱赔钱赔钱，我们休息再回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声音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涨下跌了55点啊，跌55点。那拜登跟习近平见不见啊？不过看起来是有机会的，看起来有机会，因为既然派了杨洁篪啊跟这个苏立文去会谈，就有机会了哈。那否则他们干嘛？这两个干嘛？上次见面吵架呢？你记不记得那个杨洁篪在那个阿拉斯加？然后呛美国说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跟中国说话，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资格居高临下对我们讲话？下次台湾也可以跟北京讲说北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对台湾讲话啊，要平等啊，有些是不错，将来就用他们的话去讲话，大家要平等对等啊，这不是大欺小上对下的态度啊等等。那拜登提议啊，说要中美元首峰会打破当前的两国僵局。那当时通电话的时候习近平没有同意，没有当面同意了，主要原因是说他一直讲说你美国这样在外面天天这样围堵我们骂我们，然后这边说要见面啊，那什么意思啊？你先不要骂再说啊，是这个意思。不过他们通完电话以后孟晚舟就获释了嘛。那戴琦要跟刘鹤啊这个开会啊，那直接对话，所以看起来美国是想跟大陆有更紧密的关系了。两个大国这样不讲话不对话其实也是不健康，美国也知道，我想大陆也知道，你耍个小脾气暂时可以了，总不能一直这样搞嘛。就跟台湾跟大陆没有对话也是问题很大的了，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当然你拖也可以拖啊，但是呢有些人就会受到伤害，只是他伤害就伤害，他也没办法，你经济在政治之下你是也没什么办法，政治就统管一切嘛。10月30到31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G20 的峰会，本来呢美国一直希望 G20 的时候呢拜登跟习近平能见上一面，可是听说习近平也想说因为疫情我不去，他现在都是用视讯，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他也是视讯，我就视讯跟你讲讲话就好了，我说不要去，哎，出国一趟是很累的，你说你喜欢出国是一回事，还是很累的，那种官司行程排满满，光那个时差就很头痛哦，飞过来飞过去哈，视讯多简单啊，就在家里办公室能视讯讲起来就罢了嘛。台湾要注意的就是说，当美国跟中国大陆如果他慢慢关系密切了，然后他有沟通的管道了，那美国还需要像现在这样用台湾当旗帜在前面做马前卒吗？那台湾慢慢如果美国就通常是美国跟大中国冲突越厉害，台湾就地位越重要，当他们和缓了和解了你地位就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常讲说世界局势是变得而且变得很快的，那如果他们真的将来建立了管道了，真的沟通了顺畅以后，台湾怎么办？台湾自己要想清楚，那当然从另外角度看，他们如果建了一个管道也许台湾处境没有那么危险，因为你不会变成第一线的马前卒了嘛，你不会变成第一线的筹码了嘛，他们之间有管道嘛。那最近不是劳工飞机来飞机来，每天来了56架架次了，前天了哈。那老美方面讲是说拜登跟习近平电话里面有谈到台湾啊，然后呢这个拜登说呢双方都要遵守跟台湾的协议，我想不懂他们有什么协议啊，他就是那个一法三公报六保证嘛，一法就是台湾关系法嘛，三个公报什么上海公报等等三个公报嘛，然后六项保证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其实他就是也蛮空的啦，平常你说了哈。好，那么但是还是要注意了哈，就是说当然也有分析了哈，我看今天那个谁写一篇这个反正有媒体报道说为什么最近劳共飞机一直来，因为他很不寻常嘛，对不对？过去啊只要一次一天超过20架次我们就认为很多了。今年一共也不过就是几次而已嘛，5次5次5、6次，超过20架次。那10月1号派了31架次来，10月1号派了38架次来，10月2号39架次，10月3号比较少16架次，10月4号56架次，10月5号1架次，昨天只有一次。 那到底有什么为什么哦？他们的分析啊，分析的还不错了，就是说都跟其实跟台湾无关，主要是美国英国，因为美国英国的他们这些国家有七个国家哦，还包括什么纽西兰什么一堆了，他们的舰艇呢在台湾东南公海上联合操演，4月4号前天穿越巴士海峡进入南海，所以呢你来一堆战舰对不对，我就派飞机啊，他的战舰搞不好也在演习啊，只是飞机比较清楚哦，就对外面表示你们少来，我跟你讲你们来了哪一天我就炸你们，真的打起来我可以炸你们，他也是一种演习嘛，就 一天万一真的这些国家派的联合舰队来了真的打仗了，你老共怎么办，他也演习啊，他也对他来讲好机会啊，对不对，这个时候这样子要出动哦，到底出动能够多密集，能多少架飞机一起出去，夜间能不能打啊、哦？等等等等。那另外呢说上次这个10月1号各国联合操演，他就派了38架次我们刚讲，然后2号39架次，然后4号英美军舰往西走他就是56次，军舰离开以后昨天就只跌回一架次，所以换句话说看起来他是跟着你英美这些舰队或者这些演习进行到什么地步，就像那个北韩每次美国跟南韩军事联合演习，北韩就给你射飞弹啊什么，这样就是他好像如果没有动作你看衰 看低了他嘛，休息再回来。我是邵浩康，欢迎你回到早邵康生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71点72点76点，怎么突然跌了哈？开盘时候不是还涨了一些吗？好，那么诺贝尔物理奖啊，其实很快，每年都有诺贝尔奖啊，每年都有啊，所以其实你得过诺贝尔奖的加起来其实也不少人，对不对？但是也不简单呐、啊，啊，真的要得奖是不容易的啊。通常我看那得奖人都蛮老了，那这早死怎么办呢？那早死不就没有了吗？他们好像不颁给死人的，一定要活人才颁，都很老了、哦、你比如说今年 得诺贝尔物理奖三个人，一个人是90岁了，日本人叫做真锅熟郎，他日本人那是美国籍的、啊、大概很早就入美国籍，他现在是 Princeton 的这个高级气象学家。另外一个哈斯曼德国89岁、哦、那一个比较年轻的帕里西73岁也不小了、啊、换句话说你说这个98谁有几个人可以保证回到89回到90岁，不一定啊、哦，所以我觉得你要得诺贝尔奖要活长一点，有很多都是年纪蛮大，他们都把 很多年以前 的发现很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发现现在说啊，他当时真有真知灼见了、啊、那么多久以前 就可以看得到。那这两咖呢分一半，那个帕里西分一半，那多少钱，一半多少钱，一半是一共是1000万瑞士克朗嘛，新台币3184万分一半哈，两个人分一半，所以就是1600，差不多1600万，再一半一个人800万、啊、不也好了、啊、对学者来讲不会太有钱嘛，有反正奖金总是好了、啊、他主要是这两个人得了，主要是因为当时预测地球暖化，地球暖化现在是显学了嘛，是吧，那个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啊、暖什么化鬼打架乱讲的，对不对，谁相信嘛、哦、很多人骂你啊哦，你叫我们这个不生产那个不生产，树林不能砍什么一大堆，你影响多少经济活动啊，暖化证有什么证据啊，这连川普都现在讲今年冬天好冷啊，哪有暖化哦，暖化应该很暖啊，冬天怎么会冷呢，怎么会冰天雪地呢，哦等等哈、哦。那所以他们呢这个发明那种发展出一张地球气候物理模型，量化变异度及可靠预测全球暖化。好，所以呢本来啦齁，整个地球的系统齁，很多时候它所谓的复杂系统是随机及混乱，难以理解。很多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起来很混乱，你要从这个混乱里面找出规律来。找出规律，一眼看进去找出规律，而且呢还可以预测。就你本来混乱你很难预测嘛，但是你在这边你还能够预测啊，所以他们得到的理由是说，为我们了解地球气候及人类如何影响地球气候奠定基础。哦，那他们在1960年代，这个真锅 鼠狼，你看1960现在什么时候了，现在2021耶，2021减1960是，当然他60年代起，也许是1969了哈，所以那时候大概就是30岁左右嘛，年轻的学者可能二十几岁，然后就开始研究二氧化碳增加怎么使全球地表温度提高，所以建立了一个 model 一个模型了。好，你增加多少二氧化碳，你地球暖化到什么地步，那么久以前他们就提出来了，但是到现在才得奖的。那德国那个哈斯曼也很有趣，他说我还没搞懂为什么会得奖，你像 你今天你30岁一个东西，那时候人家也没有把它当怎么当回事，90岁的时候突然跟你讲说你得个奖了，诺贝尔奖，你不会很困惑吗？都搞不好都忘了吧，我30岁搞些什么东西了啊。所以这个哈斯曼89岁，他说我还没搞懂这件事，不过还是很好嘛，得奖还是很好哈。他说我觉得我一生没做过太多研究啊，我们得什么诺贝尔奖，那应该是很一直做很多研究的学者，我也没做过太多研究，但是跟同事一起研究觉得很有趣啊。所以这种要有趣是很重要，任何事情呢，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有趣者呢你也不会觉得难。我们常常觉得人生到底有没有意思，或者我做这个工作有没有意思，完全是态度。当你觉得它有意思，它就是有意思了。有些人他就天生会在那个无聊中找寻乐趣，会啊，那有些人呢他就，比如我昨天我看到路上一个计程车，黄色计程车，黄色嘛，他在他前面写个，他叫做黄包车，我就在想说这司机蛮有趣的，他每天开计程车也蛮，但计程车已经算是有趣，他会见看见不同的人，你知道，不同的路径，已经不是那种这个一成不变，但他可能也觉得我就是这样，我的车是黄包车啊，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人了。我经常看到很多，我蛮喜欢这有趣的人，很有趣的，讲话都很有趣，他角度啊都不一样，不容易。台湾有趣的人不多哦，大家比较保守，这种教育的人，但你偶尔发现一个有趣的人，有趣的朋友，真的要当宝贝，很难得的哦。那很多事情就是你要重新找到乐趣，当找到乐趣的时候呢，苦也不苦了。当呢你没有乐趣的时候呢，不苦你也觉得苦了，你就每天一成不变，每天搞这东西，总是中间可以找到一些你让你觉得惊喜的 surprise， 让你觉得哎不错这个事情啊，你每天都会觉得这个充满着这个斗志，也不是斗志的，就充满了生趣吧，有趣非常重要啊。这个当然跟一个人的个性有关，跟后面的还有你的心境，你心境啊，你比如说有些古书古人教你的一些东西啊，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我就很喜欢这句话，你到任何环境你都可以自得其乐，好的环境你也可以找到乐趣，不好的状况你可能也可以中间找到乐趣。好，所以一个君子到任何环境无入而不自得，都可以自得。好，当然说我们不容易做到了，但是呢有时候你会虽不能自心向往之嘛，总是觉得说这也许是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吧。好，那么朱立伦当国民党主席也 组成了他的班底了，那当然各有不同的看法了。他说呢要找回30万蓝军，因为30万，我300万，我记得以前国民党跟我们讲说他有200-300万党员，怎么现在搞了半天只剩下30万党员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然以前说党员多也没用啦等等等等，还是好了，你问我觉得党员多还是好了啊。好了不管了，我以前真的曾经问过观众，他那时候 搞组织嘛，我说你们搞嘛，说几百万党员，这真的有这么多吗？因为以前在国民党，比如你高中教官也可能叫你入党，到成功岭可能连辅导长也叫你入党，反正就是，然后以后就失联了，因为你到了社会以后可能就没有积极参与了。他就说总是好啊，对，至少我们他曾经是加入过国民党啊，我们有他的资料啊，地址啊，电话，选举时候寄一些资料给他，对不对？我能寄到资料，你寄不到资料，他对我就比较好啊。总是我能够，你所有你做业务的都知道，我能够找到一点关系跟你联络，我都想办法 跟你联络嘛。你问那个保险业者不是这样子吗？保险那些营业员真的找到一点关系他都希望能够跟你发生关系、哦、所以朱立伦说要找回他这个三十万，还不是一般是失联党员，有很多党员没交党费就变成不是党员了、哦、也蛮可惜的，我一点点党费、哦、每个党员可能情况不同嘛、哦、好，那么如果国民党找回三十万他就有七十万党员了。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谢谢你的收听。